诗歌一百五十四，信靠耶稣和其甘子，一百五十四。
信靠耶稣和其甘甜，做他话语做盼望，安息在他应许上面，知之主曾如此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无事，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靠宝血能洁净，信心简单血有效也，即便已知罪洗净，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是，何等喜乐我能信你，只报耶稣我救主，信你与我是在一起，一直一起到永固，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无事。
我们再唱一首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七首。一路我蒙救主引领，
一路我蒙救主引领，沉浮是无何必求，难道我还以他爱去，一生只有他拯救，深深安慰数天生活，提醒我可从他的，我深知道凡事离我，他有每一步必测，我深知道凡事离我，他有每一步必测，一路我梦就足引领，握住他爱和丰满，我就我到父的家庭，来得以许的平安，我领兵向荣耀神去，飞入天上光明处，我要永远长此家居，蒙他引领我一路，我要永远长此家居，蒙他引领我一路。
我们唱这些诗歌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觉，在属灵的事情上 一切事都是神起头，是神负责任，他发动所有一切的事情，他也负责一切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只要完全的信靠他就可以。所以神没有要我们做多少，其实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最蒙福的生活就是信靠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都相信他，因为这一路上都是他的带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回头看看我们过去的一生啊，所走过的路啊，就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他已经在很多事情上面有安排，已经有带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更清楚看见神原来是在创世之前呢就已经拣选我们，并且呢把我们放在他的计划里，放在他的计划里，那个意思就是说哈，也就是为我们一生也做了计划。对，因为他叫我们的一生符合于他的计划，所以他为我们的一生也做了计划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到今天我们唱这首歌时，我们可以说这一路都是他在带领我们啊，没有一步路啊他不看顾，没有一步路他不供应不扶持。虽然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落在一些艰难里面呢，有时候落在痛苦里面的时候呢，好像感觉到好像神好像没有在管我们一样，其实不，他都在管我们，并且呢都在他的计划里面。因为他要叫我们哈达到这个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计划一切的荣耀，所以呢他在我们身上也做了最美好的一种安排。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方面来讲，有时候我回头看过去的年日，就发现好像像有一首诗歌所讲的，一生都有路轨，好像那个铁路啊火车在那个轨道上面一样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感觉上好像生活又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定规这个定规那个啊，这是基督徒最奇妙的生活。结果我们到最后发现呢，我们这样定规那样定规也都在他的旨意里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最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会看见啊，基督徒有共通的感觉。当他们写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里面也是这样感觉的。哇，今天我们唱啊，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主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首诗歌啊，实在是写得非常的好，配上刚才我们所唱154首啊，正好构成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的两个重要的面。一方面我们知道是神在那里带领我们，我们一路上都蒙救主的引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信靠他啊，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啊！做事的人很好啊，这何其甘甜不是凭着你的感觉，那是什么？抓他的话语做把握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些诗歌这样写好像是很简单了，那这些呢就告诉我们，当初这些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们很严谨啊，他们知道是这个根据于神的话。就像有一首儿童诗歌啊，他们也觉得写得非常好啊，就是那个BIBLE 那首歌，你们晓得吧？儿童班的啊，他说讲到耶稣爱我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圣经这样说啊。你要知道这首歌当初写出来的时候啊，他这个德州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大家这个的赞许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孩子们的心思意念，简单的心思意念带到主的话语上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呢，你要抓他话语做把握啊。我们觉得这些年哈，在教会的跟随上有一些东西被破坏的，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把它引到我们自己的感觉里面啊。我们晓得这是危险的东西，如果我们随着我们的感觉走啊，弟兄姊妹，这是危险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知道神把两样重要的事物摆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是我们依靠主最好的依据 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手中的圣经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里面的圣灵啊。我们跟随主就是根据这两样事物啊，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圣灵怎样引导我们呢？那是按照主的话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抓主的话语做把握啊。我们一面相信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无论遇见这个遭遇那个，或者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都在他的计划里面。那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天天学习信靠他。你抓住主的话语做把握，你那个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我们把这首歌哈，这个一路我蒙救主引领，我们再唱一下。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我们已经这个聚会啊，这个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现在重新恢复啊。这个对我来讲也有点困难，对大家来讲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呢这个中间隔得太远了，我们要把前面的思想跟今天这个要把它接上来啊。这个需要主在这里借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我们可以多一点祷告，因为这边可以啊自由的多一点祷告。我们把这首歌再唱一下。
大家永远唱诗家君，蒙他引领我一路。
好，祷告。
我们用感谢为祭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实在配得我们的感恩。
阿门。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白白赏赐我们的，特别在救恩的上面，主啊，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重大，主啊，我们愿意常常被提醒，哦，主爱我们，我们知道，哦，因为你的话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的经历也这样来印证，主你是爱的神，哦，我们这些被你塑造的人，一生所住的疆界和连线，以及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实在都是在乎你。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地上生活，完全的信靠，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
阿门。
今天再来读出埃及记，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我们的主如何来应许他们，如何来成就你自己的应许。我们虽然和他们一样，常常也是偏行己路，常常惹你的生气，但是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是长久忍耐的神，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在你面前蒙恩。愿这卷书能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来跟随主，达到你所要我们进入的迦南美地，是吧？愿我们都成为有受教的心、可听的耳和愿意顺服你旨意的一般人，
哇！
好叫你在我们身上所定规的，那丰盛的产业和美好的经历都能够成为我们的。
阿门。
祝福晚上的时间，我们求你把我们前面所交通过的，再把我们拉回来，使我们能够接得上去。也求你特别恩待我们的弟兄，让他能够把这卷书再来解明，是吧？让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光中一同跟随你往前。
就是
祝福今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阿门。
被逆的人，你竟然要把那荣耀的轻易 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真是觉得这实在是你的杰作，然后我觉得自己一无所能，主，我们赞美你，这一切都不能够因为环境成为拦阻，也不能够因我们的败坏悖逆而受拦阻，你的旨意终必要成就，主，我们赞美你，对着你永不改变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自己，更多的愿意顺服在你的带领之下，不在你大能的手中，主啊，主愿意做一个顺服的人，谢谢你晚上在召聚我们在这里，再来对我们说话，把你自己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警惕，成为我们的劝勉，主，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是你计划一切，也是你拣选我们，也是你把我们寻找回来，
是的，
不仅这样，你还在我们一生里面，你安排所有一切的环境，供应所有一切的需要，并且也是你亲手栽培我们，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我们真是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你。父亲，我们知道你要不仅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要叫我们成为祭司，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所以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实在是何其的宝贵，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到地上，不仅完成救赎，也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榜样来磨我们，治我们，叫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能像他，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在世界流荡的时候，父啊，你已经在暗中，在明处已经保护我们，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回到你的家中，我们真是要带着感恩的心，常常在你面前俯伏敬拜。父亲呢，愿意你借着你的话，更多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对你的心意有更深刻的认识，叫我们能够不辜负你的恩典，让你在我们身上所计划的能够得着完全的成就，以至于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着完美的彰显。父亲，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还有一段的年日，世界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们知道这下面你的恩典要比以往来的更丰富，因为你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是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这个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只有把心中的敬拜感谢归给你，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从头至尾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是从恩典达到恩典，因着你的作为是恩典到恩典，所以愿意你使我们这一面是从信心达到信心，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世的年日，因着过去主在环境中间所给我们的这些祝福，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信赖，有更完全的信靠，阿爸，父亲，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再次回到你自己话语的跟前，我们求你亲自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读这些话的时候，能够越过这些外面字句所有一切的限制，能够看见背后所有的灵异，也能摸着生命得着供应，父亲，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荣耀的灵，就是真理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父啊， 愿你把你所要给我们的今天晚上完全的给我们，叫好叫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得着你所要得着的，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因为你说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
阿门。
哇，是的。
赞美你，使我们更多的愿意来信靠你，
投身
在你的怀抱里面，愿意安息在你的荫下，
投身
在你的荫下，
阿门。阿门。那我们再开始来读出埃及记。今天晚上呢，我们读这个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第十一章。这章很短，就一共有十节，不过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轮替的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下邻舍要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
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并没有。
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仿佛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是我的旗帜在埃及里多起来。
摩西两人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臂。
我想我们稍微的这个回头啊，稍微的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讲过哈，出埃及记这本书呢，那是讲到侍奉，它主要是讲到侍奉，因为神要得着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啊，那就是说神要得着以色列人作为侍奉神的人。那我们晓得这个呢，到了新约时代中哈，在新约的基督徒身上也是同样的意念啊，神要我们成为新约的祭司，也是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在出埃及记呢，整卷书就讲到关于这个侍奉，神怎样得到这个侍奉的人，而神要他们怎么样进入侍奉啊。那这卷书呢哈，既然是叫我们呢成为一个侍奉的人，那他也讲到，如果我们要能够侍奉神的话呢，必须还有一些的条件。在出埃及记啊，讲这个侍奉的条件也是非常的清楚。我想这里哈，我简单的把它这个交通一下。这个侍奉的条件呢哈，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我们要侍奉神的话呢，同一个条件就是要自由。 必须自由。我们晓得在后面的时候啊，这个埃及呢被称作是为奴之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等于在这个为奴之家，所以呢以色列人如果不出埃及的话，他们不能侍奉神，所以第一件事情呢，神必须要叫他们自由啊。那我们弟兄姊妹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呢，这个保罗也讲到啊，基督已经使我们自由了，对吧？我们已经脱离了奴仆的这个轭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再披上奴仆的轭，因为不自由你不能服侍主。今天你看，在我们属灵经历上也是一样的，假如说我们不自由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侍奉，对不对？所以这个自由是很重要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个自由啊，有三方面的自由需要摆脱的。第一个呢，就从这个世界里面呢得自由。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呢，今天我们信主，你如果有爱主的心，慢慢就晓得这个世界是跟神作对的啊。这个世界呢是叫我们不能服侍神的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尤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越弟兄姊妹侍奉主有时候感觉很苦啊，就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压力很大啊。就像埃及人在这个像以色列人在法老王的手下做苦工一样啊。那么最近听见好多弟兄姊妹上班呢都是超过时间的啊，他就是叫你忙啊忙啊忙的，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没有自由，对吧？你时间完全被他占据了啊。我们晓得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个到新约时代中哈，使徒们才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个捆绑的力量，所以你的心如果在世界，你根本就不可能服侍主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来争夺啊，我们的时间精神和体力，叫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我们的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从世界的里面呢得自由，是吧？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出埃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点啊，就是我们必须从宗教的捆绑里面得自由，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埃及哈，埃及是一个本来埃及是一神教的，后来呢他们变成了多神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为什么要用十次大灾难呢审判埃及呢？我们知道前面九次灾难我们就解释过了，每一个灾难的背后呢都是打击埃及人背后的一个偶像，一个神啊。我们讲过这个偶像控制埃及，埃及的控制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晓得不仅要脱离法老的手，脱离世界的王的权势，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脱离宗教的捆绑啊。因为呢那些的偶像都是捆绑人的啊，这宗教的事物呢非常捆绑人，非常厉害的。到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不知道多少成千上万的人呢被这些宗教事物所捆住啊。我这两天哈、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他们一个节目访问这个西藏人，我才发现你看那西藏人他们落到那一种的这个喇嘛教的这种捆绑底下，非常的厉害的，他们从出生啊一直到他们长大都在那个气氛的里面，所以你看看那个人的情况，你就整个他们这个被限制在一种的情形里面啊。那我觉得有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愚昧的，但是呢但对他们来讲是很近前的，是吧？你看他每个人说拿个东西在摇哈，这个摇一遍呢就代表着读那个经文读一遍，这根本就是欺骗人的东西嘛，对不对啊？还有他那些转轮啊，你不需要读的，你只要手把它拨一下子转一转，就代表你读一遍啊。我想如果今天呢我们读圣经这样读法呢，大家都是很轻松了，对不对？你不需要花力气用手中拨两下子，拿个东西摇一摇，摇一遍就是读一遍。你看看他就是把那经文都刻在他们那个佛经，刻在那些东西上面，就是手这么拨，每个人走过去拨几下。其实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懒惰的一种方式，不用脑筋的，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捆绑他们呢，捆绑得很厉害啊，他们读信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宗教的捆绑是很厉害的，因为宗教是控制人的良心的东西啊。我们晓得这是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控制你的良心 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愚昧，但是对在其中的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良心是不得自由的，在他良心里面他是觉得这个是绝对的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要侍奉主啊，我们必须要摆脱这种宗教形式的捆绑。那我们知道今天哈、啊，这个最能叫我们摆脱宗教捆绑就是启示，从神的启示来的啊。这个我想以后我们要讲。还有呢，第三方面的自由啊，就是要从肉体中得自由。所以摩西是一个榜样，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啊，摩西40年在这个埃及啊，这把从表面上看起来，把他训练成为一个大有学问、大有口才、大有才干的一个人，对不对？但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是个大肉体，这个肉体大得不得了啊！所以呢，他这个肉体特别强劲呢，他一出手就打死人的，这样，所以那个埃及人呢，就当不起他的一拳头就打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人凭着肉体侍奉神的是不行的。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把肉体致死。所以呢，神就另外40年把他带到旷野。这40年呢，我们知道神就是把他整个的肉体把他炼尽了。到他80岁的时候，连讲话都不会讲了。奇妙，神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主叫我们在侍奉上，你感觉好像有时候无力啊，觉得使不上力气，那可能是在旷野的经历啊。那就是说呢，有希望。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呢用天然的力量服侍主还服侍得很起劲的话呢，那证明呢还在埃及呢，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上讲明这个属灵经历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在侍奉上呢，头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自由。假如呢我们得不到这个自由，弟兄姊妹，我们就没办法侍奉神了。所以出埃及记给我们很清楚看见。第一件事情，神必须把以色列人释放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仅拣选他们，啊，神为着要叫他们得这个自由，所以就开始有征战，啊，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呢对着法老开始有征战啊，不仅有征战，弟兄姊妹，背后还包括什么？神的审判的手啊，神的审判的手，所以出埃及记为什么记载啊？这个神有10次的大灾难的。10次的大审判临到这个埃及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要叫神的百姓怎么样得自由，啊，我们晓得今天神审判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就是为要叫神的百姓呢能够得到自由。那我们晓得不仅这个有审判，还有更重要一件事，就是要有救赎。我们从11章开始，我们要看见神的最大的救赎啊，这个救赎呢。就是羔羊的代替，啊，所以为什么会有逾越节的这个产生呢？就是因为需要救赎，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必须得自由，啊，你如果没有自由，你是不能侍奉神的，啊，所以神兴起这许多的环境，这许多的作为，就是为要叫神的百姓得自由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如果不出埃及。他们是没办法侍奉神的。那么侍奉的第二个条件呢是什么呢？就是考验。这个出埃及后面我们要读到了啊，我先把这个重点先讲一下啊。这个考验，这考验什么呢？考验我们的信心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神把他们哪里带到哪里，不是马上就进迦南美地啊，马上就带到哪里？带到旷野里面，旷野是个考验信心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旷野呢，乃是指的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说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就是在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啊，这里面充满着各样的危机，充满着各样的仇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这种对我们肉体的挑战的事物啊。那么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考验，所以我们的一生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清楚啊，神为了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呢，神就把我们摆在各式各样的情况的考验里面啊。我这个在侍奉上啊，越来越感觉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真实和重要啊。你在地上服侍主啊，你不要有一个这个理想的状态，那到了有一天呢，好像我们就 这个都是鸟语花香了，这个凡事顺利了，一点难处都没有，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从前呢也有这么个思想，我相信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啊。我们想说，能不能把我们的教会弄得非常的完美啊？一点的争执都没有啊，到最后连一个发怨言的人都没有啊。那我们在这里聚会了，你看多美呀，对不对？大家彼此和彼此相爱，彼此和平相处，多好呢。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呢，因为什么？教会今天在什么？在旷野里，还有呢？我们呢还带着血肉，对不对？带着肉体，哪里会没有难处呢？并且仇敌四面的在围着我们，是吧？所以你在侍奉上，你千万不要有一个理想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讲说，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没有绝对理想的教会，你找不到的啊。但是呢，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啊，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向着那个安息，竭力的向着那个和平，竭力的向着相爱的光景里面去，啊，这个还是有差别。有的人呢，他们不朝这个方向去，有的教会真的是痛苦万分呐，啊，你进入那个聚会，那这是里面不仅没安息，并且是压力痛苦啊，啊，那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很多教会的光景这样的情形啊，那我们今天呢，能够竭力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呢，弟兄姊妹，这已经是个福气了，啊。但是呢，无论怎样，你还是要经过考验，啊，这个，经过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呢，有三方面的考验啊，这个都是信心上的考验。第一个是道路上的考验。那我们到后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那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2站啊，42站，每一站呢，都那个路程都是神划定好的了，那每一站都有意义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从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看见的是从寻的旷野一直从苏尔的旷野一直到这个西乃的旷野啊，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走的这一段啊。那这一段的道路上面对他们是考验啊。那第二个考验啊，就是吃喝的考验啊，因为在旷野里面呢，对着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吃喝是大问题啊，这个。所以他们过了红海，等等我们后面读到，就过红海，大家很高兴，在红海边上又跳舞啊，又唱歌，对不对？但刚唱完歌啊，跳完舞啊，这回头一看呢，一片的黄沙啊。他们想，第一个，这个吃的东西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们出埃及时候，你等等读到，你会发现，所以叫他们带着团面盆呢、啊，带着面坨走，但是那个吃不了几天的嘛，对不对？那几天就没有了。那你现在去种麦子你也来不及的，并且哪里有田地，都旷野，对不对？这两三百万人的吃的问题是个大的问题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神从天上降玛纳啊，属天的供应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神用大东风把鹌鹑吹过来，让他们还有肉吃啊，吃完了之后呢，口渴了，喝的问题又来了，对不对？旷野到哪里去找水呢？找水源呢？那真是困难了。那么神用奇妙的手带领，结果呢，磐石裂开了啊！并且呢，后来我们不晓得这个磐石怎么回事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随着他们的磐石，这个磐石还会走路的，跟着他们跑的来，在这一路上都是喝那个水啊，是从磐石里面出来的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考验，信心上的考验。吃什么喝什么，今天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侍奉主跟随主，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面，这个吃喝也是大问题。弟兄姊妹，你吃什么喝什么很有讲究啊，你必须要，所以主告诉我们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对不对？你必须吃主喝主啊。所以约翰福音的第6、第7章啊，就讲的一个讲到吃，一个讲到喝，所以吃喝也是基督徒信心上面的大的考验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考验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呢管理的考验。到了后面我们看见了，有众多的民啊，你这个去治理他们是个大问题啊，是吧？这两三百万人呢，这个乌合之众啊，里面还夹着很多闲杂人，你等等你就读着你晓得啊，所以这个管理起来非常不容易啊，以色列人呢， 最会犯的毛病就是发怨言。我们晓得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到没办法的时候就发怨言，对不对？讲几句这个肉体的话，发表自己的情绪啊。你不晓得，你这么随便发表情绪讲几句话，那边服侍的人可能就苦了，摩西就苦了，对不对？我们可以随便乱讲话，但是摩西受不了了啊，摩西受不了了，那摩西就转到神那里去，结果呢神也生气啊，那以色列人呢这个最后发怨言。所以管理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在读到后面晓得这个摩西的岳父来了之后也很疼惜他这个女婿啊，你看到哎呀在这里这么苦啊，所以给他建议，给他出主意啊。那么后来呢在管理的事情上面他们也有了安排，对不对？但这个以后我们都会读到啊。所以呢在这里啊，第二方面就是信心的考验的问题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必须有的具备的一个条件，在信心上要接受神啊的考验，要经得起这个考验，那么你信心站立得稳，你才能够侍奉主。第三方面啊的条件啊，侍奉的第三方面条件，这个都是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的啊。你把这三个东西抓住，你出埃及记你就整个都记住了，你看啊，哎，这个第三方面是什么？就是启示，也就是所谓的意象啊。也就是说，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有原则啊，需要知道怎样实行。这就是后面我们知道那个神把这个十诫，把各样的诫命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是吧？这个首先就是给他们有原则了，叫他们知道怎样侍奉神，这个是他们需要认识的啊。那么这是律法的启示。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那个出名的山上的样式，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他们啊。这个会幕呢，我们晓得开头说先把这个会幕建造的原则法则告诉他们，然后呢后面又讲到怎样神要得着一些器皿，怎样实际的建造会幕。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侍奉上面的第三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一个人要成为侍奉神的人呢，他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弟兄姊妹很简单的记住啊，第一个是什么？要自由啊。第二个呢考验。第三个呢需要启示啊。所以这三个呢是作为今天侍奉上的重要的条件啊。那么其实呢出埃及记全本出埃及记就是解释这个。今天我们要成为侍奉的人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三方面的这个条件。好，我想我这样子哈讲一下，那弟兄姊妹们就可以把前面的那我们所讲的把它连起来了啊。那现在呢我们晓得我们还在这个真自由呢。这个第十一章这个神有另外一个大的末次的大灾呢要临到啊。不，我们是感觉神实在是怜悯的神，所以真像这个新约的雅各所讲的一样啊，雅各所讲的一样，他说神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神呢在这里审判的时候呢，他先有怜悯，他先有警告，对吧？那么这里呢，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哈，他我再一样灾临到法老和埃及啊，那就成了，下面他就非让你走不可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最后一次最大的一个灾难啊，也是最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审判。那这一次灾难一临到的时候呢啊，这个法老和埃及啊，他不仅是容你们出去，并且怎么样，还要催逼你们从这个地方出去啊，把你们赶出去，这个世界把你赶出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才晓得啊，今天这个世界啊，一方面撒旦在那里好像牢笼这些人，不让他们信耶稣，对不对？其实呢，他们扣留神的儿女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你把神的儿女扣留住，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么这个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啊？你在动物界里面是吧，你如果 抓了那个什么小老虎小熊啊，你抓走那祸，那是灾祸的，那个母老虎跟你拼命的，对不对啊？哎，你不要说什么那个母鸡，你都弄它个小鸡走，那个母鸡都要拼命的，对不对？哎哎，你想想看，你把神的儿女扣留住，你不让出来啊，这实在是不智慧的，对不对？但是今天的魔鬼就是这样，不甘心，所以扣这个扣留那个扣留这个啊，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还没有回家呢，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中，说这个世界的灾祸是不会完的，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因为神要兴起这样的环境，就是什么，让神的百姓从这个光景中出来。所以你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这样啊，每次经过一些大的战争和患难的时候，信主的人特别多，是不是这样子呢？哎，你看那个，我们不要讲别的，讲中国的国共打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呢、啊，这个1949年的时候，哇，那个信主的人成群的，啊，我就讲嘛，我那一次我受浸的那一次啊，因为受浸人太多，所以分成两个会所施浸，我那施浸的那一个池子59个人啊，那59个人呢，我那个还不算是多的，那么还有。一次啊，他们曾经有700人受浸，700人受浸啊。那个时候受浸的人啊，那个一群一群的来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受浸的条件没现在这个好。我记得我那个下水的时候，下水那个水都黑的了，因为太多人了下水。那台湾那个条件没这里好嘛，那个大家那个穿着拖鞋，那个都很脏啊，那个就下去，那个上面还飘了些稻草。我到现在印象，因为年纪很小，那个时候十几岁下去啊，我就哎呦，这个水黑的黑水啊，因为人太多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服侍也非常的辛苦啊，这些教会的长职们呢一批批轮流下去的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成群的人信主，弟兄姊妹，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灾祸。我们知道今天看是灾祸，从主那面来看是神的审判，对吧？所以神的审判一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大批神的儿女被释放出来啊。中国情形也是这样嘛，是吧？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信主人特别多啊，这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个灾祸，中国人这个灾祸。前多少年，你看那个信主的人一批一批的哈、有时候受尽了，那当然还赶不上过去，但是呢，这些年我们看见在中国信主的人真是多的，恐怕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信主人像中国人信主这么多的啊。我们也可以讲近10年20年来，这是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啊。这个复兴呢，不是像那外面那种兴奋的复兴，而是信主的人成千上万，有人信主的人多到一个地步，比很多国家一个国家的人口还来得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啊。但是现在慢慢的呢，我们看见这个门又开始关了啊，大家物质条件好一点呢，大家又开始又享受了，信主又困难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总是过了一个时候，他会做一些事情啊，要叫神的百姓怎么样从埃及出来啊，神要叫他的百姓从仇敌手中得释放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呢，神就对借着摩西对法老说，我要再死一次啊，再死一次，这就比较大的灾难临到了、啊、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他就不仅他们容你们走啊，并且怎么样是催逼你们走啊，这个吹逼啊写得非常好啊，就是走得非常的彻底，没有一个人可以犹豫的，你不走也得走，所以到时候也许有些以色列人他们还不想走了，对不对啊？就400多年在这个埃及啊，这已经生根立基了啊，经过好几代了，祖产都在那里，对不对？他们生活已经觉得还不错了，但是呢，神的手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能不走，你不走也得走啊，这是神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能信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的选择，是神的手在背后的作为啊，所以叫把我们吹上来。 那这一句话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啊，那么许多读经的人都读出这样的意思啊。他说呢，他说啊，这个哈，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啊。这句话呢，它背后里面有这么一个意思，很有趣的。他说哈，好像是哈，把你们打发的像这个新娘子走一样，并且是呢，他那个意思说，打发不要的心腹。因为呢，这样的打发走呢，他们当时有个习惯，你这样打发，你如果你聘了个妻，你不要，你把他打发走的话，要送很多礼物的。所以这后面就是为什么神叫他们从埃及人呢，要这些金器银器啊，所以要送厚礼的。所以这个埃及人呢，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啊，这个还不是轻易能赶的了，你还要什么赔上大批的礼物才能把他们送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手的带领啊。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呢，刚信主的人呢，祷告最灵呢，一祷告就一定有应验，对不对？那就为什么刚出埃及嘛，所以跟埃及人要什么都给的，就是这样啊，这神后代，所以你看很奇妙啊，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啊，它都是这个完全跟我们的经历是吻合的啊，这里他们离开的时候要把你们就赶出去了啊。这个英文它有的用作 drive out， 不走也不行啊。他说，然后他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啊，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如果今天我们不懂神的恩典呢，哎呀，我觉得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个走就走了，走了就好了，还去跟人家要，跟人家要东西啊？这神的儿女怎么可以跟人家要什么金器银器的呢？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有许多读经的人他们就解释啊，就说呢，这个呢是呢向他们讨回工价，因为呢在埃及也给他们做了这么多苦工，对不对啊？他们也没有付工资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走了，要把所有的工资都带走啊，所以就去要啊。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如果那个时候是你的话，你要不要去要呢？说哎呀，神啊，我走就好了，我还去跟人家要邻居去要什么？要啊，不要客气，多多的要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他们就要，后面就讲他们把埃及的财物都带走了，啊，
他们也很奇怪为什么要给
啊？所以下面一句话就说哈，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就是神的恩典在那里，不然呢哪里肯给啊？埃及人哪里肯给的，对不对？对，这个时候你是要什么就给什么了，所以呢，这是神的恩典啊，就是让他们在埃及人眼前呢，这个蒙到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什么叫以色列人要的时候，里面就比较平安呢，因为呢不是要人家东西，这是神的恩典，是吧？所以他拿到的时候，他不必谢那个谢谢埃及人，感谢神，欢欢喜喜拿得走，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啊，另一面来讲，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啊？金和银都是属于神的，神把他的东西要给谁就给谁的了，啊，这个实在是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并且呢，不仅这样啊，我们晓得这个要这个金器银器，后来就很有用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旷野西乃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建造会幕啊，会幕里面需要很多的金器银子，金子银子啊，所以呢这些从埃及带出来的呢就建造后来的这些会幕里面的各样的器具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哈，这个神呢叫他们去拿这个金器银器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有钱才货币的这个通行，对不对？所以你说哎呀拿得轻轻多拿了发财了，对不对？其实呢在旷野里面这个金器银器没什么用的啊，因为那旷野呢没什么用途的啊，顶多呢那些妇女们呢把它拿来打耳环呢、啊、 打打桌子装饰一下而已，对不对？你也不能用，旷野里面的也没有什么 supermarket， 也没有什么 department store， 你这个那也没有那种繁华的，你有钱没地方用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神叫他们拿金器银器哈，弟兄姊妹，不是为叫他们发财。所以很多人呢，读这个东西，读圣经呢，我们用我们这败坏的思想讲，让他发财了，没有用的啊。弟兄姊妹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因为他们也不能开小店，因为整天在走路啊，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做生意，也不能做什么，因为他们都侍奉神。你看见那40年在旷野啊，他们除了服侍神之外，他们不能做别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拿金器银器啊，也有这个神的美意在里面啊。当然，我们如果从玉表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说金子指的神性啊。银子是指的救赎做的嘛，这些的话也有它的意义。那另外一面来讲话呢，啊，我们也是把出于神的再归于神。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哈，用了不法的手段，这个把出于神的占为己有。不过我想，因为这个主带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啊，所以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这个就在美国从前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到哪里随便就在哪里住。那政府说不行，这个地是政府，他说哪里是政府，是我们天父的地。他这个要去住他就去住了。当然现在你不能做这样的事啊，就所以我们还要服在国家这个法律底下啊。对，弟兄姊妹们，这个按理讲，实际来讲，整个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啊。今天呢，这个世界人呢，用神所创造的万有啊，用这些财力物力反对神啊，作孽犯罪啊，这实在是叫神伤心。所以呢，他们从埃及拿回这些东西，就是把出于神的再归给神。所以现在神恩待他们，说他们呢，这个不仅呢，大家出去的时候的丰丰富富的啊，并且怎么样呢？他说啊，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啊，看为怎么样极大。弟兄姊妹们，这是顺服神的一个结果啊。若有人今天能完全的顺服神，在他的身上就显出这样的尊荣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带领的那些门徒也是一样，因为他们爱主，他们跟随主，对不对？他们呢，不仅在勇士里面得着神的恩典和祝福，今世就百倍了，对。所以是，因为是彼得不是问主嘛，说主啊，我们把一切都撇了，跟随你，我们什么好处呢？主说的怎么样？你这样跟随我呢，在今世得百倍，是吧？来世得永生，哇，真是好。所以你看今天好多人呢，这个取名叫彼得。这彼得在天上一定很高兴的，对不对啊？连那个皇帝也取名叫彼得，你看彼得大帝嘛，那个苏联不是有个从前那个沙皇时代啊，还有很多臣用他的名字的，彼得堡，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不是羡慕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啊，就是神所附加于他们的。你像摩西到这个时候变得何等的尊大，当时啊，这个埃及的法老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君王啊，啊，那个是无上的尊荣的，对不对？结果现在呢，来了这么一个从旷野来了这么一个人，本来是逃犯，现在变得怎么比他法老还大，啊？这个大呢，不是他这个遗传过来的啊，这个大呢，也不是他凭自己的这个什么才干争取来的。弟兄姊妹，这个大乃是怎么样，在神的眼中看为大了啊！所以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圣经呢在路加福音讲说他必在神面前伟大，所以这个才真正的大。所以今天地上的这些大人物啊，到有一天你就会看见啊，一定看见啊！有天我们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从前我们地上我们认为的大人物，那都是小人物。只有在主跟前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大爱。所以神，这是顺服神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另外一面哈，也是告诉我们啊， 神有的时候许可一些的艰难苦难临到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如果在征战的里面我们依靠神，征战之后弟兄姊妹们百姓也显伟大，教会的升高啊，就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啊，他们这个时候呢，哇，是看为极大，哎呀，不得了！他们现在这个，啊，这个看见摩西的时候，那个心里面都害怕啊。然后第四节这里说哈，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他就告诉百姓说的，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这下面的这一次对法老最后的一个警告了，就是神要做大事之前呢，他总是先讲啊，他如果要审判，他总是先警告，他就是留下给人什么有回转的机会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王心实在是很硬的啊，所以这时候神说这个神在半夜的时候要巡行埃及的遍地，这个意思就是说全地都在他的眼前，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可以隐藏的，没有一个地方能隐藏。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是这个无所不知的，是全能的神啊，所以没有任何的事物能隐藏人可以不知道，神一定知道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过光明的生活的话呢，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意念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念的话，有时候你还以为你做的人家都不知道，连神也给你蒙过去了啊。所以你知道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啊，他们说哪有神呢？先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哪有神？没有了，神看不见的啦，神要看见哪里会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放心去做。因此呢，今天很多人存这种投机的心理在神跟前啊，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啊，神要巡行遍地啊，在埃及遍地，然后下面他就宣告说什么呢？就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须死，这叫击杀长子。这里哈，这段话呢，也就说明什么？这个长子地位的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晓得啊，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都有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很奇妙，在神呢，这个创造人呢，人类有家庭以后啊，这个不仅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重视长子啊，在外邦人中间也是这样啊。我像我们中国人家庭过去也是这样，把长子都是看得很重，对不对啊？长子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呢，在埃及人的眼中来讲的话呢，这个长子什么呢？长子有几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代表神父亲一切的计划。因为很奇妙的就是啊，这个做父亲的人呢，他都是把他那个所有一生最重要的计划和他自己这个梦想啊，都把他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啊。我们从前中国古代家庭也是这样啊，埃及人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所以埃这个长子代表着父亲的这个心目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当然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有儿女的人，我们就不会像从前人那样。我们像我两个儿子，我是一样重视的。你说什么老大长子啊，这个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因为我们信主，我们拯救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不是重在外面这个看得见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来重视那个属灵的长子名分啊。所以他第一方面代表父亲所有的计划。第二个呢，我们晓得长子呢，这个得双份的产业啊。你看亚伯拉罕这个生了以撒之后啊，他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归给以撒，本来以实玛利是在先的，对不对？他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后来他又娶了妻子啊，又生了一些人，那么他就把这些人怎么样？趁他还在世之后，他就把他们打发到东方去了。所以有人讲说，那个打发的人呢，有一个就跑到中国了， 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真的。因为那个打发往东方去的那个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的。不过这个不晓得啊，只是大家这么猜想。那神就亚伯拉罕就把所有的产业怎么都归给以撒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长子的名分是非常的重要，是得产业啊。并且呢，在当时的第三方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当长子受审判的时候，代表整个社会受审判。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神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其实神并不是要击杀他们，对不对？你到后面就晓得了啊，神有代替的。就说假使说呢，你能用羔羊代替的话，你的长子就不需要死啊。那我们知道那个长子那个羔羊呢，是指的神的独生子说的，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不，埃及人他们并没有重视这个，所以神已经预先告诉他们说哈，那个时候在埃及啊，这个必有什么？必有大哀号啊！这个遍地都要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啊！这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在同一个晚上啊，埃及人中间所有的长子都死，没有一家不死，连牲畜也死啊！这个是我们晓得，在以后的历史上也没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一天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灾祸，没有一家人不哀嚎的。这是这个，如果那个父亲是长子，父亲就死啊；那个儿子是长子，那个儿子就死啊；如果孙子是长子的，孙子就死啊；那个偷生的那个牲畜也死啊。所以看见那个遍地啊，当然有这个大的哀嚎啊。这个他说呢，这个第七节说，至于以色列中啊，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哈，以色列人的光景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尊大啊。他说呢，到一个地步啊，连那个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头。他没有说连狗也不敢叫啊，因为狗呢，狗是最会叫的，因为我们家养狗，我们就晓得了，狗很会叫啊。那狗呢，我们知道这个平常它这个，因为它身体没有汗腺，它所有的汗腺都在舌头上啊，所以它这个常常喜欢伸舌头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到那个地步啊，连这个牲畜，连这个狗啊，看见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都产生了一种的敬畏啊，一种的惧怕，惧怕到一个地步，舌头都不敢伸出来。你看，所以你看见啊，他就这是形容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突然之间好像变成另外一种人了，啊，叫这个埃及人呢，看这是一般什么样的人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常讲，今天我们在人跟中间可能看见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神的众子在荣耀里一同出现的时候啊，哎呀，那是何等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这里是预表啊，圣经中的预表。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呢，他们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尊大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里在新约时代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有这个荣耀的一个思想和感觉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新约中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乃是直接连于主，这个比当日这个以色列那个光景啊要来得什么更尊贵啊。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你想想看，这还得了吗？对不对啊？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那实在是无比的尊贵啊，那就是无人敢碰的，没人可以碰的，是吧？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呢，先知们有这样的话说，凡摸到你们的，就是摸到我眼中的同人啊。 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实在是十分的尊贵啊。不过呢，今天这个尊贵呢，是在属灵的这方面啊。到有一天呢，这个尊贵会显出来。那神这样做法呢，哈，就是怎么样，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的百姓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从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差别，那从里面来看完全不一样。所以神做这样一个分别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时在埃及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一个作为。他第八节这里说啊，那你这一切臣仆啊，这个因为这是话是摩西对着这个法老说的，说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啊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哇，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个摩西越来越生气啊，刚刚去的时候有点害怕，不敢去见法老，对不对？现在呢，不是不敢见法老，是法老的臣仆们呢，都要俯伏来见他了，啊。他说这样的话呢，然后我们再出去啊，那就说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是很尊荣的出去的，他们不是啊，这个好像这个逃跑的啊，哎呀，这个机会来了，赶快跑啊，那个很狼狈的那样出去，不是的，他们出去的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有尊荣的。我们感谢主啊，有些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这个信主之后那个受浸的时候啊，和我蛮有尊荣啊，有弟兄姊妹们下水受浸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啊，不是很狼狈。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不需要很狼狈啊，我们离开黑暗的权势，离开仇敌，因为有一些。我记得在圣地亚哥有一次，我们碰见一批弟兄姊妹受浸，因为他们从前拜偶像，啊，开头说很害怕，他一直跟我们讲说，哎呀，我这个离开那个偶像啊，信主耶稣，他会不会还在追着我来啊？他心里面有阴影，有害怕，啊，不敢信主。后来我们去他家里祷告，把那个什么东西偶像东西通给他除掉啊，啊，欢欢喜喜的信主。的确信了主之后呢，也没有什么鬼来追他，也没有什么偶像来找他，没有的。弟兄姊妹们，这里神是神做的事情，所以不需要怕，对吧？所以这个他就是一切的臣仆啊，都来俯伏啊，求着这个摩西说你要出去，他说然后我要出去，然后这个摩西也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啊。我想这个气愤愤的哈。为什么气呢？这个他也是气这个法老太愚顽了。看这么讲的这么大的灾祸马上要来了，对不对？你还这个一点这个好像感觉都没有啊，还这么硬心。因为你这样做，你这样硬心，你不知道要使多少人被杀的，对吧？所以呢，这也是摩西啊气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后来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这里哈，神对摩西说哈，他说法老必不听你们，神老早知道，神预先知道啊。今天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表，撒旦是哈，明明晓得，我刚刚讲明明晓得扣留神的百姓对他是个大的祸患，他不让他走啊，你把神的儿女扣住了，你看看那神一定要找你算账的，对不对？一定要审判你，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那个心也是刚硬啊，所以神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是呢，这个刚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所以你要知道神行神迹骑士啊，弟兄姊妹，我不必求的，只要这个魔鬼啊，心更硬一点了，你就看见很多神迹骑士。 因为为什么神迹奇事呢？就是要把神的百姓怎么样释放出来。我们刚刚讲了啊，如果神的百姓不得自由，他们不能侍奉神的。所以神行神迹奇事是为要叫什么？叫我们得自由。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求神行神迹奇事哈，这个那个目的并不是要好像叫神的百姓得自由啊，是好像要有一种的彰显，表示我们很有能力啊，表示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很，其实弟兄姊妹们，神不是不能行神迹奇事，但神行神迹奇事有他的理由，因为神行神迹奇事的目的呢，主要是什么？要叫神的百姓得自由，要叫他们能够侍奉神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行神迹奇事，那个完了之后，那些弟兄姊妹也没有侍奉神，啊，所以那个目的也没达到，是吧？所以我这些年看见过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寻求这个神迹奇事啊，对吧？好像不像圣经所讲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想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有人光是强调那个事情多奇妙啊，就是那个神做事情当然很奇妙啊，不必去注意这些奇妙的这些表现。你要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求神行神迹奇事呢？是为叫什么？叫他得自由，为叫他怎么样能更多侍奉神啊，这个才是你祷告这个主要的目的，对不对？今天呢，假使你把一个人医好了，医好了他不服侍主，那不是没有意义吗？所以我常常讲嘛，有的弟兄姊妹在病痛中的时候，他对主的依赖还多一点，他祷告还多一点。你把他医好了之后呢，他就爱世界去了。他那个病不好难处多的时候呢，哎呀，你看见他很虔诚呢，聚会也多，结果呢，好了，医好之后人也不见了，不跑哪里去了。啊，所以你这个目的没达到啊，所以我们要求神迹奇事啊，弟兄姊妹们要明白那个神迹奇事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是神迹奇事最多的，对不对？啊，那圣经在这里就解释告诉我们，神所以行神迹奇事，是对付什么？对付仇敌的硬心，对付他那个刚硬的手段啊，是为要叫神的百姓怎么样能够完全被洗礼。所以你看今天在世界中啊，弟兄姊妹们，那些要捆绑神儿女越厉害的地方，神迹奇事越多。那个像在印度，印度的弟兄姊妹们的神迹奇事很多。你读孙大信的故事啊，哇，他一生这个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你读这个巴克逊弟兄的那个经历，也是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啊。那我读过他好几篇的他的见证呢，啊，他在这个印度啊侍奉主啊，有的时候那个真是很奇妙。他说有一次他们呢开个吉普车到那个很乡下偏远地方去传福音啊，一车人坐在那个车上面，那他不像在美国这里有什么高速公路啊，还有很多加油站呢，他没有的，你跑很远的路啊，有的时候都没有加油站。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弟兄哈，心里面很担心，开一开啊，过下来他就拿个棍子伸在那个油桶里面去量一量啊，开一阵去量一量。哎呀，这是巴克森弟兄自己讲的故事啊，他说很奇妙啊，每一次量就这么多啊，每一次量就这么多，一直到了终点量起来还是这么多，这汽油没减少过，你看。那今天呢，如果你在这里讲，有些人听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也今天，我们也开车啊，你很羡慕啊。假使你能这样不加油的话，那多好呢，对不对？但神在这里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仇敌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在，啊，所以你越到那些拜偶像厉害的地方啊。你不用求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很多。你像中国前一阵子啊，乡下弟兄姊妹的神迹奇事经历的真是多得不得了的多，对不对？因为在那一种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因为什么？法老的硬心啊，他的控制厉害啊， 所以神在那里的启示就多啊。所以这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呢，弟兄姊妹们，神的神迹其实是在另外一种的方式的里面。其实我们在这里服侍主，跟随主，天天都是神迹启示啊，有很多的事情都奇妙的，主奇妙的带领，对不对啊？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求那些奇异性？不必。你在生活里面，像我们在西雅图服侍这么20多年，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的，从这个干会所了，到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主很奇妙的带领啊，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在那些仇敌的权势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怎么样？神就说，是歧视就多起来。所以摩西亚伦呢，在法老面前行的这一切歧视，你看啊，因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作为啊，所以你看摩西跟亚伦呢，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有没有很稀奇？他一点都没稀奇啊，就像门徒们一样，他们过了五旬节以后啊，我们看见他们在地上行很多神迹奇事，他们也没觉得很稀奇，对不对？今天的人反而是做一件神迹奇事，哇，稀奇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有谁能行神迹啊，像摩西行的那么大呢？是吧？那后面还有大奇事的，马上过红海，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不要求这些东西。我记得我1973年刚到美国来服侍的时候啊，我的圣地亚哥住在一个弟兄家里，因为他呢比较倾向灵恩派的，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住在一起啊。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大家有很多争论，尤其那个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追求这个所谓的这个 signs wonders 啊。在美国教会里面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他们有一个聚会，他们在那里抓蛇，弄了一大篓的这个毒蛇在那里，让那些弟兄姊妹进去抓啊。我就看见一个小女孩，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抓了一条蛇，浑身发抖，在那跳，旁边人围着她这样。结果警察了，这个什么救护队都在会所门口，礼拜堂门口啊，因为一被咬的话，他马上送紧急送医嘛。他们就说，就讲这个。还有呢，那个时候听说他们在菲律宾有一个这个天主教徒也是会医病的。他这个怎么医病呢？他这个专门医癌症啊，他能在你身上用手这么掏进去把癌症拿出来，这样。这个美国呢就包了飞机啊，圣地亚哥我们弟兄姊妹都去了啊，他包了飞机就到马尼拉去了，去给他医治，他不用开刀的，他这个手这么一弄啊，他们还有那个我看见他那个录影的，这个手这么一弄啊，哇，那个人身上血就出来了，啊，可怕，很可怕，
真出来，
真出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这些东西啊，有些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人呢对这种东西是特别喜欢的。那我们晓得，我所以在这里要强调就是啊，神不是不行神迹奇事，因为我们的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啊，但是呢，他行神迹奇事有他的目的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特别告诉我们，神是行着许多的奇事。目的是什么呢？释放神的百姓，为要叫他们怎么样能侍奉神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啊。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呢，你去追求神迹奇事没什么意义。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摩西跟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的奇事，但是呢，这些奇事有没有叫仇敌心软呢？没有。这里讲说呢，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我们已经讲过啊。我想说这个好像神也没有意思让法老悔改啊，就叫他心刚硬。其实他这个使字啊，原文就是容许，所以法老还是有他这个怎么样自由的意志可以做决定啊。所以神容许，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要在神跟前有个敬畏主的心。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神任凭我们。如果神任凭我们，就有祸了啊！这个任凭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神把决定的权摆在你手里，啊，你现在看你自己要怎么决定。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就在犯罪啊，犯罪之后他不肯悔改，对不对啊？到一个地步呢，神只好任凭他。那我们知道这个将来要受审判，啊，所以这个法老呢，在这里呢就是这样哈，他心刚硬，结果他还是不容许以色列出，所以呢，那就注定了下面怎么样，要有逾越节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十一章这里啊，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最后一次大的灾难啊，神最大的审判来临之前呢，神在这里呢还有什么样一种容忍的态度啊，一个容忍的一个时间空间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他为着要使我们得自由，能够侍奉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付了极重大的代价。所以到了十二章开始啊，我们就要开始来看这个被杀的羔羊，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所以在进入这一个重要的神的这个作为之前啊，我想十一章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这段话呢也给我们有很多重要的知识。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这个摩子就是那个他们的嬷嬷，因为那些是婢女，那意思说呢，神的这个审判到的时候，不管你这个尊贵卑贱呢，啊，有钱没钱呢，有学问没学问的，所有的长子都得死啊。因为那个卑女呢，那是他们社会中间最低微的人啊，他们只能做苦力的人，那苦力的人也得死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不是你说你是好人呢、啊，你就不能死不死啊？那不管好人坏人的，只管你有没有信耶稣。所以有的人不服气啊，很多世上传福音，他们不大服气，他们觉得说这个好不大公平，是吧？应该是坏人的，你把他是审判的，那个怎么好人也审判？一个子民，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是没有一个义人，啊，也没有一个行善，在人的眼中看呢，只不过是，有的人比较黑一点，你稍微灰一点啊，有这么区别的。在神来看的话呢，都是黑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审判临到所非常的可怕啊。那我们感谢神，今天呢，我们已经这个从神的这个大审判里面呢，啊，得到了拯救啊。好，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啊，你永远是独行其事的神，
啊，
你是在，是掌管着万有，所有的权柄都握在你的手中，
啊，
主，你已经在各样的事上显明你的全能，今天凭信心来跟随主，我们知道，主啊，你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所做的都是奇妙的大事，
啊，
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也在地上，
主啊，
你脱离仇敌的辖制，我们自由的来侍奉你。你为了这一切，你替我们所做的征战，使我们得到自由。感谢你，主啊，愿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都在你的手中做金器、做银器，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来侍奉神。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真是能够多多的体贴你的心意，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使我们今天能够得着尊荣。我们理当把一切都献给你，把我们的时间力量用来侍奉神。求主使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自由，更多脱离仇敌的引诱试探和各种的威胁辖制，我能够按着你的计划，按着你 救赎所当得的荣耀来侍奉敬拜。哇哦，愿你的荣耀就是显在你儿女的身上。你既然这样使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得尊荣，哇，你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哦，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身子上的荣耀里，应当在我们的聚会中的荣耀里，
愿
耶稣基督的尊名在所有神儿女的身上显大。感谢赞美，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继续的借着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做工。祷告奉主耶稣祷告的圣
名，阿们。主啊，你向着你所拣选的人所施行的恩惠实在是极其的丰富。我们看见在古代，在埃及人，在以色列人身上你所施行的拯救，所赐的祝福。主啊，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着的比那个要更多。我们真是求你不叫我们忘记你的恩典，让我们能记得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不被任何的事物所捆绑，让我们的心和灵得着完全的自由，叫我们能更多的侍奉你。亲爱的主，今天虽然你还把我们摆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要叫我们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考验。主，愿我们能够全心的信赖你，我们感谢你，你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你的供应从来没有缺少过。我们相信今天在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事上，你都供应我们。我也要叫我们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信心能够更多被建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仇敌还是像法老王一样刚硬捆绑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一定要为着你的百姓伸冤，并且你要施行你奇妙的作为，我释放你所有的百姓。我们在这里因着这些话语，我们感谢你，愿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能越写越丰富。我们为着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但愿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更多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我们的服侍，愿我们在侍奉中多经历你的恩典。
是的，
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时间可以过去，聚会可以停止，愿主的话长久地留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极其大的光，也成为极其丰盛的供应。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